骗我们，你说到礼拜堂好，你为什么自己不去？礼拜堂里面什么也没有。所以那个时候他初中刚刚毕业，大家在读高一高二的时候，他开始讲教会里面对人生的问题没有答案，圣经里面没有答案，我在礼拜堂里都得不到答案。所以他从那个时候起，他跟一些喜皮在一起。那个时候喜皮刚刚开始，喜皮就是那个时候很喜欢穿着脏脏的衣服，头发留得长长的，不洗不剪的。有一段时间我们看到表姐的那个小女孩，觉得这个小女孩是蛮怪的怪气的，看人的时候是这样看的，不正眼看。后来她讲给我们听，她那一段时间到纽约城的很南边的一个喜皮的大本营，她要到那些大本营里面去看这些少年人年轻人有没有问题的答案，有没有人生的方向，她就跟他们混在一起。那个时候这个长头发披肩的那种长头发是喜皮最行的长头发，大概在七八年以前。那个小女孩到那里去了一段时间没有答案，非常失望。后来等她高中毕业了以后，在美国没有申请到一个她理想的学校，她同班的同学比她成绩差的申请到比她好的学校，她心里面很怄气，说我不要在美国读书，所以他到英国去读书。我的妹妹在英国，我的妹夫在英国，所以他到我妹妹和妹夫的那个地方，在英国读书。到了那里去以后，那里有一批年轻人，他们是基督徒，他们都是得救重生，有过这样子经验的基督徒，他们真知道圣经是神的话，他们真知道每一件事情神所说的都能够应验。所以那些少年人，那些年轻人读大学的，他们有一个小团体，每个礼拜在学校里面有聚会，教会里面也有聚会。当这个女孩子到那个大学去读书的时候，这一批基督徒就把她包围了，说是你来聚会。她心里想，还不都是那一套。但是她没有想到，她一去参加这个聚会，她发现完全不一样。她发现这些年轻人当他们唱诗的时候，一看他们那个唱歌的样子就不对，他们一定有一些东西是我所没有的，而那些正是我所要追寻的。他们在学校里面功课是好的，是受同学们尊敬的，然而当他们晚上在那里读经唱诗的时候，他们那种严肃的态度，他们那种高兴的表情，这个小女孩在那里羡慕得不得了。后来她告诉我们，有一天的晚上她忍不住了，回到自己的宿舍里面去，跪在自己的 床前，她做这样子的祷告，她说，主耶稣，如果我的这些朋友所说的的确是那样子的是真的，如果他们的经历是那样子的真的，我愿意求你赦免我的罪，也进到我的心里，做我的主，做我的王。那一天他做了这个祷告以后，那个小女孩在那一天立刻发生了改变。大概不到一个礼拜，她写了一封很长很长的信给我和我的妹人。她说，表舅舅表舅妈，我一向以为你们两个是迷信的，迷得不得了，因为他看到我们总是觉得我们格格不入，看法不一样，想法不一样，做法也不一样。所以我现在知道，因为我已经得着你们一向讲的，一向传的，我现在也得着。那一个女孩子当她认罪悔改接受主耶稣的时候，他有了这种属灵的经验，他有了这种重生得救的经验。不久以前我在台中领聚会，也是一连领几天，那是一个夏令会，在放假的时候，所以有一些从台北去的学生，我记得很清楚，有一个师范大学的学生也参加那个夏令会。有一天的早晨讲完了一天道以后，我说，我们要想认识神，要想进到神的国，就要认罪悔改，信接受主耶稣。那个少年人可能听过很多次的道，那一天受了神的灵的感动，他愿意接受。所以那天十一点多钟聚完会以后，中午他就出来说，韩先生，说，韩先生，我能不能够今天接受主耶稣呢？我能不能够今天有这个重生得救的经验呢？我就给他说，我说，年轻人，我通常不大喜欢一个人一听过道以后就决定，我希望你能够回去想三天三夜然后再做决定，不要一时感情冲动的做决定，回去想透了再做决定。他说，我这几天已经想了，想通了，我愿意今天做决定。 我说好，如果你愿意，我带你一起祷告。我们两个人站在一个树底下，我说你要很诚实的在神的面前用你的心和神说话，我说这个很要紧。他照着我的办法做，我带他一起做认罪悔改的祷告。我试着想一个年轻人可能在神的面前得罪神的地方，我说神，这个年轻人可能埋怨过你，求你饶恕他。那个年轻人说，神啊，我埋怨过你，求你饶恕我。他有骄傲的罪，求你饶恕他。那个年轻人说，我的骄傲，求你饶恕我，我的贪心，我的自私，我的恨人，我的淫乱的罪等等等等，这些罪神啊，求你饶恕我。祷告完了以后，我说你还要求主耶稣进到你的心里，做你的主，做你的王。他求主耶稣进他的心里，做他的主，做他的王。祷告完了以后，那一个男学生两个眼睛放光的，握着我的手感谢我，他说韩先生，我谢谢你，这正是我很多年来想寻找的，我今天得到。他眼睛里面放光，有高兴的眼泪流下。那一天有一个年纪很大的一个宣教士站在老远看着我们两个人在这里，当他看见这个年轻人和我一起祷告以后有这样子的表情的时候，他跑过来，他说韩弟兄，你知道不知道我为这个年轻人已经祷告了很久了，感谢神的恩典，他今天得救了，他重生了。今天印在节目单上的那一节圣经是说，我不以福音为耻，这个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我不以福音为耻，因为这个福音是神的能力，可以救所有相信的人。如果你今天相信，这样子的福气要临到你，这样子得救重生的经验要临到你，在现在可以临到你，那个可以使你开始了解，开始进入神的国。还有很多这样子的见证，鉴于时间我不可能讲。也许有人会讲，韩先生你举的这些例子都是偶然的例子，但是我愿意讲，如果是有时间的话，我可以讲几十个几百个。那就是每一个时候，任何一个人如果照着神的话这样做，认罪悔改，求神赦免，并且接受主耶稣，你什么时候这样做，重生的经验就要临到你，就好像这样子的事情是必然发生一样。任何的时候我把我的手从圣经底下拿下去，这个圣经一定往底下掉。你只要把这件事情做对了，你什么时候这样做，它圣经就是这样子发生，这件事情就这样发生。重生得救是神告诉我们在地上的事情，你什么时候诚诚实实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接受主耶稣，你什么时候就有这样重生得救的经验。最后还要讲一点也是非常重要的，很多的人喜欢问我这样子的问题，韩先生基督教很有道理，我们听了以后觉得实在有可信的理由，但是有一个问题，为什么神就偏偏定下这个办法，非要我信不可呢？这是没有道理。如果我是神的话，我一定打开天上的窗户大叫一声，我是神你信我，那不就解决了吗？我要是听见我一定信。罗素先生也是这样说，人家问罗素先生，你在什么情况之下才信神，他说除非神打开天上的窗户给我大叫几声，告诉我未来的24小时发生这个发生这个发生这个发生这个发生这个发生、这个、我把它记下来，然后我对看它发生不发生，等它发生了我信。有很多的人也跟我这样讲，为什么神偏要你先信，信了以后才能够知道，才能够进入，才能够有证据呢？真没有道理，都是神打开天窗大叫一声我们大家都信了，多好。这个问题很难回答，为什么神就选择这样子的办法，要我们信才能够得永生，这个问题很难回答。我说我以前碰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说没有办法，我说神就是这样喜欢，他就是定下这一个办法，我没有办法，我照着他的办法做了，果然不错，发生在我的身上，任何的时候任何一个人这样做发生在他的身上。但是有一次有一件事情发生了，发生了以后我慢慢的能够体会神为什么喜欢要我们凭着信心去得救去得生命。 那件事情是发生在我的家里，所以我讲给各位听。几年以前我在国外，我有几个孩子，有一天我带着几个孩子到朋友的家里头去玩，那一天是反正不是礼拜六，就是说第二天不是礼拜天，到一个朋友家里去玩了以后，玩到大概八点钟多一点点，我们就告诉孩子们我们应该回家了，因为孩子们通常八点多九点钟就要睡觉，第二天要上学。那因为孩子们很难得到朋友家里面去玩，所以你带他们出去玩的时候，有了玩伴的时候，有了朋友一起玩的时候，他舍不得走。就玩到一个程度，我们说孩子们该走了，我的一个孩子就说了，爸爸我还没有玩够，让我再玩一玩，这个很常发生的事情。好，我们想了一想，让你再多玩十分钟吧，十分钟 一转眼就过去了，过了一会儿看看时间，过了十分钟了，孩子我们该回家了。那孩子说，爸爸再玩一玩好吧，还没有玩够，还没有玩够。我说不行了，一定要回家，没有玩够也得回家，否则你明天起不来。我这个爸爸是一个很严的爸爸，我的孩子们可以做见证，很凶。孩子没有办法，听爸爸的话，穿着衣服一起到了楼下，开车回家。我那个孩子有点像我这个脾气，心里不高兴的时候脸拖得长长的。那天当然不高兴，玩得正兴高采烈的时候，爸爸说回家，又没有办法，爸爸是权威，怎么说就怎么做了。好，坐到车子里，他坐在后面，我记得很清楚，我在前面开车，我那人坐在旁边，三个孩子坐在后面，那个孩子坐着，他一边坐在那里，一边脸拖得长长的，一边就嘀咕，没有玩够，没有玩够，没有玩够。我在前面一边开车一边心里想，我晓得你没有玩够，但是为了你好，非得这个时候回家不可，否则明天你起不来嘛。所以我开始不讲话，但是他在后面嘀咕，没玩够，没玩够。后来我气了，我就说，孩子，你如果再说没玩够，爸爸把车子停在路边要打你，不准你说了，不准你说了。这孩子晓得爸爸说一不二的，丝毫不说，但是脸还是说得长长的，很气。我们从朋友家里回到家里，大概要开三十多分钟的车。那件事情在路上大概十分钟以后啊，就他不说了。所以等到开到家里，孩子困了，睡得呼呼的。我和我的内人把三个孩子一个一个抱到房里去，把他们放在床上。这是第一次，这第一次就是爸爸用权威叫儿子服帖。你再说我打你。过了几个月。我们工作的那个城里面，有一天下午下了一场很大的雪。通常下大雪的时候，学校里面就事先告诉同仁说今天下午有雪，这个雪会下得过后，所以提前下班，免得到时候你回不去。那天下午宣布下大雪，要我们早回家，所以那天大概一点半钟两点钟我就开着车从学校回家。我们住在郊外，郊外比城里面的积雪要厚一点，所以回到家里面的时候，那个雪已经积得相当的厚，有半尺六七寸了。我想今天回家回得早，可以陪孩子痛快的玩一玩雪。所以回到家里以后，孩子们也都在家里，我就说我们几个孩子出去我们玩雪去。哦，孩子们一听说爸爸要陪他们去玩，那高兴极了。三个孩子每一个孩子都穿着雪的衣服，戴着很好的帽子、手套、雪的靴子，穿着那种很厚的衣服。三个孩子出来，我们家里有一个小的雪橇，雪橇是一个板子，底下有两根钢棍，那么这个雪橇大概有那么长，前面可以弄一根绳子，你可以拉着这个雪橇在雪上面走，它可以滑得很好。若是你有一个小山坡的话，那滑下去可以滑得很舒服。我们住的地方很平，找不到山坡，所以我带着三个孩子出去了以后，把雪橇往地上一放，我说哥哥你趴在底下，弟弟趴在哥哥身上，妹妹趴在老二的身上，爸爸拖你们走。这心里想，这个雪橇嘛，在雪上面阻力很小，没什么问题。好，这三个孩子一个一个都落在上面，很高兴。我就拖着那个雪橇在我们家门口的那个街上面走了一趟，走了一趟回来，心很想多陪孩子玩一玩， 但是没有想到这么拉了一天去拉一天回来以后气喘如牛，自己以为自己还很年轻，但是没有想到实在拉他不动。后来那么拉了一个再玩了五分钟拉不动了，怎么办呢？心里想个点子，说孩子们，爸爸现在有点累，让爸爸歇歇，哥哥你拉弟弟，你拉弟弟以后让弟弟拉妹妹，然后让弟弟妹妹拉你，这个很好。所以哥哥就试着看拉弟弟，你们知道我的老二比老大还重，所以老大拉弟弟的时候就有点拉不动。那等到他们那样的拉一天下来，大家觉得爸爸还是你拉的好，还是你拉的好。大家我又勉强的陪他们玩了几分钟，大概前前后后一共不玩到没有玩到二十分钟，我实在玩不动，我就跟孩子们说，我说爸爸玩不动了，你们要玩你们自己玩一玩，爸爸要回去休息休息。这个时候我那个孩子又说话了，爸爸还没有玩够，还没有玩够，是真的没有玩够，要是我是他我也没玩够。但是我心里面很难过，我说这个孩子那么大一点还不懂事，爸爸放学回家就是陪你们玩，爸爸心有余力不足玩不动了，你还在那里拖长着脸说没有玩够，怎么这样一个孩子这样不懂事呢？所以我回到家里面去，我心里面不大舒服，坐在客厅里一句话不讲，脸长长的。三个孩子大概玩了一下玩不起劲来回来了，回来了以后看见爸爸在客厅里坐着脸长长的，三个孩子也静悄悄的不说话。妈妈一发现怎么样，出去还不到半个钟头都回来了那么安静，他就晓得有点什么事情，他就把孩子叫进来，怎么回事？那个孩子就告诉妈妈，爸爸大概玩了一会儿玩不动了。那我又说了，爸爸我没有玩够，那爸爸就不高兴了。妈妈说这个很简单，爸爸那个脾气你知道的，他说我教你，他说你到爸爸的跟前跟爸爸说，爸爸我对不起，请你原谅。我那个孩子很乖，他听到妈妈的话以后他就到客厅里面来，他就跟我讲，他说爸爸我对不起你，请你原谅。我这个人的修养啊不大好，孩子给我道歉了以后那一天我还脸还是长长的，气还没有消，坐在那里还是这样子闷声不响。过了一会儿母亲就问那个孩子，你跟爸爸道歉了没有？他说道歉了。妈妈说怎么爸爸还是这么脸拖得长长的呢？孩子说我不知道。妈妈说我再告诉你一个办法，这个办法一定灵。他说你去再到客厅里，到爸爸跟前抱着爸爸的头在他脸上亲一下，说爸爸对不起，准没份。我那个孩子很乖，他真的去了，到了客厅里，这个时候他流眼泪，他抱着我的脸亲一下，说爸爸对不起。那个时候我的心好难过好软，我抱着我的孩子到他的卧房里面去，我说孩子为什么这样说呢？他说我晓得，他爸爸今天是特别陪我们玩，如果玩不动了我还说那个话令你不高兴。从那个事情以后我们还是常常带孩子们出去玩，也常常有那种玩的没有尽兴的时候，但是我那个孩子不再说我没有玩够，第一次我可以用权威让他不说，但是第二次他是心甘情愿的不说，他是体恤爸爸的心而不说。我相信一个做爸爸的他会能够发现那第二种的那样子的效果更有价值，那个为了体贴神的心意而愿意遵守那样子做法，比神用权威要你接受他那后者少价值多，那个甘心情愿的愿意相信的那个心智有价值多。从那件事情发生以后我实在想得通，神就是要我们凭信心，神可以用权威，神可以今天让你遭遇一件非常的事让你非信不可，你躲都躲不掉，然而神更喜悦那没有看见就信的。这就是恩，神爱世人甚至于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叫凡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今天我把主耶稣自己的话放在各位的面前，我相信神要感动你让你听得明白，我相信神也要感动你 让你愿意做一个得救重生的人。因为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请我们低头一起祷告。爱我们的主，我们谢谢你的恩典，你给我们这三天的机会，让我们向我们的朋友、我们的亲人传讲你的福音。主耶稣，我谢谢你，因为你为我的罪定死在十字架上，我也知道你也为我们所有的亲戚朋友定死在十字架上。我也相信你这几天已经把你自己的话让他们听了明白，因此我求你帮助他们能够做这样子的决定，能够愿意凭着信心到你的面前，能够有重生得救的经验，能够接受你到他们的心里做主做王，能够看见并且进入你的国度。今天晚上我愿意再给各位一个机会，若是你受神的灵感动，你愿意接受耶稣基督，愿意做这样子的重要的决定，我请你做一个表示，在神和人的面前。我希望你也能和我一样，不以福音为耻。我希望你也能够经历神的能力。若是你愿意，请你把你的手举起来。感谢神的恩典，我看见，请你放下。若是还有，请你举手。我要为你们祷告。若是有，请你们举手。感谢神，我看见，请你放下。若是还有，请举手。很可能你的亲戚、你的朋友、你的孩子、你的父母已经为你祷告多年了。今天是你得救的机会。不仅仅天上的使者要为你高兴，我相信你的家人也要为你高兴。你若是愿意今天决志，请你举手。我要为你祷告。若是你愿意，请你举手。还有没有？有，我看见，谢谢，请你放下。若是还有，请你举手。三天的布道会很快就过去了。前天晚上有人来了以后，他没有举手。他昨天特别回来前那个决志的单子，你今天再回去，也许你就失掉这个机会。我求你在神的面前敢做这个决定，若是你愿意，请你举手。还有没有？我们的主，我们特别要谢谢你，为刚刚举手的这些愿意成为你家里的人、愿意得永生、愿意相信的人，求主你悦纳他们的心志，让他们有认罪悔改的实际的祷告，也有接受你为他们主的那样子的心愿。求你让那个属灵的经历成为他们的经历，也赐福给我们今天在这里的每一位朋友。我们相信你的福音的种子已经撒了下去，求你让这个种子生长。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